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锦鲤之涛系列的第五篇，标题是巨快。李森高一中面对的恐惧与贪婪。本篇导言，恐惧和贪婪在高一中是并行的，他们不仅在总体上驱动着市场走势，而且会在个人层面上影响着每个高一员，推翻高一走的逻辑推理和对高一的信心。本篇开篇，你可能会问，如果我被困在继续高一走的陷阱里，我将如何摆脱它？我又该如何将自己变成一个企业家型的高一员？或者换句话说，在本书的背景下，我如何将自己从一个沮丧的技术迷糊来的变成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斯塔西？第一节是从一个技术亡灵转变为一个有企业家精神的高一员。为了在正确的道路上起步，这里有三个广泛的领域将需要关注。规划首先，确保你是出于正确的原因进入高一行业。的确，成功的高一可以让你以更少的工作获得更多的钱，并获得独立的生活方式，但你需要明白，高一并不是一个快速致富的计划，它需要艰苦的工作和奉献精神才能达到目的。要成为一个成功的高一员，你需要像经营一个连锁的企业一样经营你的高一，确定你的高一员业务计划，包括个人和业务目标。这将帮助你明确你需要采取的步骤以实现你的期望，并使你有可能从你的高一中把目光投向奖品。你也将知道在出现任何突发事件时如何应对。执行力，作为一个创业型高一员，你需要经历尽早最适合你的高一风格的过程。无论你最终落脚于动量高一、室内高一、波段高一还是仓位高一，只要该风格符合你的个性和偏好，都没有关系。你会应该根据你成熟的高一系统制定高一计划，在不同的市场周期中捕捉高一，指导你的行动，这样你就不会情绪化地经营高一。始终如一地坚持计划和系统，如果你发现其中的一些缺陷，要学会正确的流程来调整它们。持续的反馈和改进，在最初的几次尝试中把所有事情都做对是不可能的。在高一中遇到挫折是可以的，但当他们发生时，你必须确保你知道如何跟踪他们以吸取教训。同样，你也要跟踪你的良好表现，以便你学会如何重复你的成功。大多数成功的商人在其业务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聘请教练或导师来帮助他们成长。作为一个创业型高一员，你也应该这样做。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观察顶级高一员在高一业务中的做法，模仿他们的成功习惯。以下各章详细介绍了你必须培养的十个习惯，以使你走出技术高一走的已经进入那些在高一游戏中不断突破局限的创业型高一员群体。在你对自己的转变过度兴奋之际，让我们停下来审视一下你现在的处境和你想达到的目标。第二节，高一员的思想哎，你现在在哪里？你想去哪里？根据你的高一经验水平和你的高一习惯，你属于表三点一中的一个想哎。你需要问自己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现在在哪里？我的目标是哪里？如果你刚刚开始高一，你的工作可能会更容易，因为你的方式还没有定型。如果你尊敬本书的建议，并在需要时得到外部的门诊和指导，你将很快看到自己形成积极的习惯，并以成功的企业家型高一员的方式来经营他们的高一业务。即将地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开始，你就会顺利地走向成功。如果你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高一，如果你发现自己在高一中形成了一些负面的习惯，无论你已经累积了多长时间，都不要着急。任何习惯都可以被取代，而且现在改进也不晚。对完全初学者的建议同样适用于你。尊敬本书的建议，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得到外部的门诊和辅导，因为靠自己的力量可能很难做到，尤其是当你发现这些习惯已经在你身上根深蒂固。有些话要提醒你，转变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你很容易进入成功的第二想爱和第四想爱， 但如果你不注意或没有一个对自己负责的过程，就会发现自己回到了不成功的第一或第三项。这就是为什么我强烈建议你学习这些习惯的原因。第三节，交易习惯的培养。为交易做好组织和准备与交易本身一样重要。在本节中，让我们研究一下为你的交易业务做好准备所涉及的七个具体实质。一、商业模式，看看下面这些想法你是否熟悉。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一次破旧的房产，对其进行翻新，随后将其出售获利，用这些利润购买更多房产。购买的资金将其吃了人手的尺寸，并将其打包出售，以获取利润，供电脑打印机使用。买一辆车，让它在你当地城市内以一定的价格把人们从 A 地送到 B 地。每一个想法其实是一种商业模式，商人们依靠这种模式从他们的业务中获得利润。所有业务都符合一种模式，交易也不例外。例如，一个交易员的商业模式可能是这样的：了解一个货币兑换一只股票的行为，并每天监测三个小时。当你认为有很大的可能获利时进行交易，随着你账户余额的增加，逐渐增加交易规模，以利用复利效应。这是交易业务所基于的许多可能的商业模式之一。每种模式都将取决于交易者个人的情况，这些情况是可用于交易的时机、交易账户的规模和必须进行交易的环境等的综合。如果你不确定是否确定适合你独特情况的商业模式，那么你的教练将能够提供帮助。你商业计划，所有成功的企业都有一个商业计划，你的交易业务也应该如此。交易员的商业计划给出了一个交易员为获得成功力必须经历的阶段。每个阶段通常包括一系列可操作的步骤，以及具体和可衡量的目标。以下是一些早期阶段获得合适的技师及硬件和软件熟悉所选择的交易工具，请到一个合适的经纪人获得正确的培训，确定一个教练开始模拟账户，所有这些都必须在和交易发生之间完成。一旦你的交易开始，你需要另一套计划，让你承诺正式交易时间、商定风险、资金管理目标等等。事实上，资金管理本身就是一个主题，这在你的商业计划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你必须弄清楚你对获利、提亏、提取资金作为工资、多股账户等的做法。三、交易的物理环境，在设置你的物理环境及你的工作空间。交易做务必要的设施是考虑以下几点：个人舒适度，即使在不舒服的位置上待很短的时间，也会影响你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你需要尊敬已有的关于使用键盘和屏幕的人体工程学建议。如果你感到舒适和放松，你就可以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你的交易工作上，确保你的工作环境允许你定期进行身体休息、伸展和维持。心不心有念，则有助于保持头脑清醒。考虑温度、光线、视频和营养。如果你太热或太冷，被太阳晒得睁不开眼，可可我计划你就不会处于最佳状态。噪音水平，你是否打算在一个来自其他人或机器的噪音为造成困扰的地方进行交易？研究表明，高噪音水平对一个人的认知过程和注意力有不利的影响。因此，选择一个环境，在你的工作空间的噪音水平是低的。风景和干扰。如果您在家里办公，请确保其他家庭人员像您一样认真对待您的交易时间。安排其他人在你交易时接电话和开门。确保你的技术硬件能够完成任务。这里有一份核对表，可以帮助你做到这一点，快速的物联网连接。如果你想参加视频会议和网络研讨会，这很重要。足够的屏幕空间。许多交易者采用一个以上的屏幕。有足够容量的电脑。一旦具有隔离性能的电脑，例如具有快速的处理器、足够的内存、足够大和快的磁盘，是必不可少的。从网上流传的数据要先到是盘上才能使用。也要确保软件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你选择的指导原则必须做到你要求的一切。你的高一平台如果与你的代表不同，应该予理解和使用。你需要足够的笔记和记录软件。一组你的高一工具应该顺利运营。四、经济上需要尽职尽责地研究你选择的高一经纪人。首先，你必须决定你将在哪些市场经营高一，并相应地选择一个经纪人。例如，如果你要高一股票，根据你的需要进到一个全面服务或折扣股票经纪人。计划招也需要与提供计划和一个经纪人合作。最后，那位经纪商不仅提供货币，而且大多数为提供商品和股票指数的差价和一 CFD。还有一些经纪商通过一个账户和高一平台提供股票、期权、期货那位差价和一 ETF 债券的高一权益。第二，研究经纪商的资本化程度，以确保你的资金是安全的，公司可以承受所有市场周期。第三，看看所涉及的费用和你计划高一的市场的保证金要求。高一系统和策略，除非你有一个高一系统并对其了如指掌，否则不可能保持一致。你的高一系统可能由十个不同的策略组成，适用于不同的市场条件。你需要熟悉这些。如果你现在对此不确定，不要担心。本书第九章将为你提供这方面的指导。六、资金管理策略。资金管理战略是你的商业计划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它应该包括以下考虑：你准备接受的所有交易的最大风险百分比，你准备接受的随便交易的最大风险百分比，移动你的止损点，以达到收支平衡的规则为非规则的规则，进而高级交易。本书第十章将带领你规划资金管理策略。七、交易的心理准备。你必须尊敬你的系统和其中的每个策略的规则。这涉及到耐心和形成强大的习惯，而且你必须绝对避免基于情感做出决定。你必须发展出一种能力，当你即将做出一个不是基于分析的决定时，你必须立即停止它。交易是一种等待的游戏。你的目的是在条件成熟时伏击市场。如果你没有耐心，没有遵守规则的纪律，那么你就是一个赌徒，也不是一个交易员。交易员要小心，你可以赚到大笔的钱。赌徒要小心，市场会在瞬间驾驶你的眼睛。他可能看起来需要你付出压倒性的努力，甚至在你开始交易之前就把时间设置好，但不要为此吝啬努力。为了给自己一个最好的成功机会，你应该这样做。这种准备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只以上述几点肯定会对你的道路有所帮助。第四节，总把握情境，恐惧与推理。当别人推理的辰光要恐惧，在别人恐惧的辰光要推理。无论巴菲特不来的仍然犹豫不决，他一定是盯着屏幕看了两个小时，在犹豫是应该采取行动还是只是等待。自从他第一次发现市场即将急速化的趋势，并将很快转为看涨的迹象，他就一直盯着十字大标。他的分析告诉他不要再拖延购买这个市场。趋势逆转随时可能发生，如果犹豫不决，他可能会错过进场点。弗莱德对自己的分析有一定的信心。毕竟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沉浸在这个方法论中，并在制造你的测试。他已经尽其所能向自己证明，他手中有一个致命的交易策略，他可以依靠这个策略，在一次又一次的交易中产生激光般的分析准确性。但他现在并不完全确定，他所怀念的不是他的分析，而是别的东西。一个离谱的交易计划对于这个月，弗莱德设定了一个高收入的目标，并期望自己用一大笔资金来实现这个目标。半个月过去了，他只完成了目标的30%左右。看到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他想最好的计划是集中精力只做几笔交易，争取从每笔交易中获得最大利润。这在一开始是有效的。弗莱德把市场拆开来分析，并在进行任务交易之前反复确认。当他这样做时，他冒着巨大的风险， 伊至于每次都让他没浪漫。他的理由是高风险高回报。而且这是一个经过计算的风险，所以他认为他不会有任何顾虑。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弗莱德在最初的级别交易中成功地获得了良好的利润，并且正在实现其月度目标的 60% 以上的路程。按照这个速度，再过一周，他就会离超过月度目标不远了。当第一个重大损失发生是在那一周的周三，市场在已开始明确的上升趋势仅由他进入后，不久就向相反的方向移动。在弗莱德投入他的资金后不久，市场就开始走下坡路。弗莱德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震惊了，他不知所措。他的大表清楚地告诉他，他的分析是不正确的，但他却在否认。毕竟本周的利息胜利是他的计划发挥作用的最好证明。他的分析也是明确的，他的策略也是有力的，或者讲他是这样认为的。而他却无法从随后在他眼前展开的市场行为中理出头绪。更糟糕的是，他会天真地以为，如果他给市场一些时间，他就会自我调整，以适应他的预期模式。果然，市场并没有让弗莱德满意，相反，他一路下跌，远远超过了他想象中的止损水平。实际上，他并没有失志，但他仍然抱着一些希望，拒绝采取行动来保护他的资本。当他最终抛出球时，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仅仅一次交易，他就损失了这个月所获利润的63%，从而扩大了他的目标收入和利润之间的差距。压力再次积聚，他为自己不愿意对突发情况做出反应而感到懊悔。但悔恨并不是压倒他的唯一情绪。另一种危机性的情绪悄悄地爬了进来。使他一直瘫痪的情绪乃是恐惧。自从上次严重亏损后，弗莱德没有激烈任何其他交易。在一次交易中损失63%的利润是一个重大打击。他担心市场会再次出现非理性的行为，超越理性。每当他有机会进入一个新的交易时，他都会犹豫不决。他担心他的分析又把他引向了错误的方向。更糟的是，他开始怀疑自己作为一个交易员的能力，因为他刚刚目睹了自己在正确的时机做出正确决定时的优柔寡断。所以他就在那里盯着屏幕瘫痪了，没有再进入任何交易。他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事实上，每当他看到有迹象表明趋势走势再次酝酿时，他就会尽责尽责地研究和重新研究日线图、周线图、甚至月线图。他希望在启动另一笔交易之前得到更多确认。他不会原谅自己再次犯错。他无法承受另一次损失。而他最终被分析所麻痹，没有采取行动。他处于恐惧之中。复苏模式是理性之后，使他先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所谓的理性。伊知道，这并不完全是勇气。在过去的几天和几夜里，伊一直在观察市场，耐心等待市场走势的确立。当正确的实时时机到来时，伊采取了正确的仓位大小，设置了一个伊发誓要遵守的合理的止损位，尽管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伊远远没有接近伊的止损位。并在达到伊的利润目标时退出市场。在所有四笔交易中，伊重复同样的步骤，每次都能获得令人心动的利润。也许市场正在向伊证明，伊的分析、策略和交易系统是有效的。也许伊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技能和经验，也可能是一些勇气在起作用。斯塔西认为，市场是站在伊这边的，伊想趁热打铁。一个超越理性的决定已感到势不可挡，打算增加仓位规模，并将止损调整为积极的止损。这超出了伊交易计划的参数，但伊准备承担风险。再来一次交易，我需要再赢一次交易，就这样。伊想。因此，伊全神贯注地盯着市场，等待着进入第五笔交易。当市场显示趋势结束和非转迫在面前时，伊让自己准备扣动扳机。 当伊想到伊要采取的创维规模时，伊的心开始狂跳，这与伊的分析所支持的不成比例。伊意识到那是一种冲动，这几乎是一场赌博，但伊不认为自己为输，因为勇气在伊这边，伊已经连续赢了四次交易。随后，在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不断提醒伊，伊正在做错误的事情。恐惧与贪婪在我们的交易旅程中的某些辰光，我们其实不来得或是他西。恐惧和贪婪是两种最强大的情绪，可以推翻交易者的逻辑推理和对交易的信心。只要想一想，当你的分析告诉你进入交易时，有多少次为你的想法让你动弹不得，或者一些毫无意义的虚假希望似乎阻止你修改损失，尽管市场显然对你不利。最后，你是自我依靠你的直觉来防止一个没有你的分析支持的头寸大少，急忙从交易中赚取更多的钱。这些都可能是由恐惧和贪婪造成的。尽管如此，这两种情绪并不总是坏的，它们可以成为你成功的障碍和你的动力。拥有搿类数量的恐惧的交易员是惊人的。恐惧是导致他们在做出交易决定之前反复确认及分析的原因。恐惧使他们停下来，迫使他们在把钱赌掉之前重新考虑。恐惧会提醒他们在遭受损失后的下一次交易中更加谨慎。另一方面，贪婪是使交易员经营交易的动机。它常常推动交易者超越他为自己设定的心理障碍，以实现更多的目标。适度的贪婪是必要的，因为它能推动交易者在其交易旅程中前进，并使其成长。恐惧和贪婪在交易中是并存的，它们不仅在总体上驱动着市场动态，而且会在个人层面上影响着每个交易员。我们都害怕失败，同时又渴望从我们的交易中赚取更多。这两种情绪处于钟摆的两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风险回报容忍度，因此对恐惧和贪婪的容忍度也不同。在任何交易中，成功的关键是将自己定位在这两种极端情绪的中间位置，保持他们之间的平衡，不要让其中一种情绪战胜你。克制恐惧和贪婪的技巧，这里有三个提示，可以帮助你克制恐惧和贪婪：一、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其上，也要学会欣赏交易的前景。对大多数成功的交易者来说，交易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对市场进行审慎的分析，在了解人类心理和经济的基础上，客观正确地预测走势，在瞬间采取最合适的行动，管理资金的流入和流出等等，这些过程都能给交易者带来巨大的智力满足感。如果学会了技能并尊重市场，交易过程可以是相当愉快的。今天你的交易是形是输并不重要，因为每笔交易都可以被当作一个教训，总会有另一个交易输的。从长远来看，如果将交易作为一项业务来经营，利润就会到来。你用你能承受损失的钱经营交易，并管理风险，以便你能接受所做的每笔交易的最坏情况。在经营交易前，了解风险并及时确认。三、开发或采用一个经过验证的交易系统。当你执行交易时，要相信你的系统，并严格遵循它。这将有助于避免被恐惧和贪婪所征服。心理指导系列第三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在交易过程中，是否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来决定一个交易员是否会成功？事实证明，有的。心理指导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接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